家好，我是 PP，
我是尾鱼，
我是小安，这里是 A 生活。
没错，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身历其境，探索青年老板的新手村，记录老板在工作环境中的特色声音。
俗话说团结力量大，也常听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说法。现在呢，也常看到有很多品牌他们跨界联名，蹦出新火花。
嗯，而且呢，这间店很特别哦，有一首诗可以来佐证一下：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一次 A 生活采访到的就是提案的老板 Parson 林伯成。那时间过得很快，两年前我们也有采访过老板，但是这两年变化太多了。帮没有听过那一集节目的听众来前情提要一下，伯成老板呢，他帮客人做头发的时候，他的外婆呢就会端出家常菜和客人分享，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间复合式的餐厅。
没错，那在2021年呢，搬到了全新店面以后，就跟 vegan 界很夯的西皮面包合作了，在店中央设置了卖面包的区域。因为老板坚持动物友善的精神，不只是提供无奶蛋的vegan 餐点，连美发用品呢也使用没有动物实验的产品哦，所以收到许多网友的好评。我记得前阵子啊，我在 IG 上看的时候，有很多 vegan 的 podcaster 也会分享照片，然后还特别写说发型设计 at 提案，超酷了吧，
真的很期待。而且我发现旁边还有一些小摊贩，好像是小市集哎。
真的觉得今天这一集一定是充满味道。做头发本身就有味道嘛，然后眼前的美食还有面包，哇，这一定是一堆味道飘进我的鼻子，好冲击哦。
其实呢，在这间 vegan 发廊做头发不太会有味道哦，很奇妙对吧？
对，
马上邀请到林伯成 Parson， 欢迎。
提案的老板之一，我是经营素食发廊这一个部分的。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西皮，它也是提案的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是一人一半的。那西皮老板今天他比较忙，没来。他是西皮面包，台北也蛮久的素食面包了，也是都是 vegan 的，
就是美发加上美食，非常特别的组合。
这间店的店名叫做提案，为什么会想要称为提案？
一开始是西皮的老板取的，他原本是手字旁的提，就提出这个案子的提案，这是一个我们提出一个大家的一个想法，一个理念哦。Resolve 其实它有解决，然后跟岸边的意思，所以我们叫 Vegan Resolve， 也是有刚好岸边跟有点提案的关系。
所以英文名字叫 Vegan Resolve。
对 ，Vegan 的岸边。
Vegan 的
案件，对，因为我们是关怀动物，很多人就会说，两岸猿声啼不住。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想要打造呼喊所有的动物，啼像是鸟叫声，然后让大家来到这个岸边来依靠这里，然后让大家做一个休息，换个造型，做个养神，然后再出发。
啼是口字旁加上一个地，那岸就是岸边的岸，就是有点像呼吁大家一起来到这边来享受，
对对对，来到这个 vegan 的海岸，然后大家来 chill 一下。
其实我们在两年前就有访问过 Parson 了，而且但是那时候我们没有上岸，我们是对请 Parson 来到我们录音室里面来录音的。对，那今天终于是我们整个 A 生活整个亲自来品尝啊。当时伯成的店里面是只有发廊还有美食这两个元素在，但是因为这两年间我们很多店家是受到了疫情的影响，尤其是这个餐饮啊、美容业者等等的，但是你为什么还是决定要开这间店？
第一个部分就是原来的店家已经结束合约，刚好跟西皮有聊到，然后就说哎呀，我想要找个新地方。那西皮呢也有这方面的打算，谈了大概有将近3-4个月吧。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的亲爱的客人们，他们就非常鼓励我出来自己做哦。对，然后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就觉得好，是时候。其实第一间店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我在来行销跟经营的，所以这方面我就还蛮熟悉的，包含建造这间提案也是我们自己手工打造。
刚刚就看到西皮的面包已经送上来了，
对，
那也在准备摆置当中。其实这间店跟之前的那个店家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是，你们多了比较多的小摊贩来进驻。那为什么会想要找这些其他的品牌一起来合作呢？
一开始我们开这间店 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找了几个厂牌，因为我们想要开一间类似像百货公司一样，就是可能是一个平面，然后有各家的东西，自己靠自己的特色去做餐。后来发现，因为我们现在找到这个点，可能没有办法让其他的店家长期在这里，所以我们就举办了假日的小市集，更多的商贩可以在这边可以展露功夫，跟他们的粉丝一起做互动。那瞬间就连接到 vegan 的力量，店面啦就可以做一个整合，一个互助的理念。如果来这边，你可以一条龙式的都可以满足到，你就会发现你好像在逛百货公司，然后你可以好像在这边待一整天，你就不会那么无聊。因为其实这附近啊，没有什么太多的景点。我是在古亭的边边角角，所以比较没有太多景点。那我们就只能自己形成为景点，对，也就是提案。
因为这边离捷运站大概要十分钟的路程。
要，如果第一次走要，因为要走巷子，然后这边到晚上很安静，发现哇，好像大家都在听我们讲话一样，
听我们变成真的提案。
对。
那在这种跨合作的这个方面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比较困难的事情？
毕竟是第一次这样做，很多事情我们能切割的我们尽量切割，但是还有很多事情会分不清啊。比如说比如讲最简单打扫范围。
打扫范围
打扫要谁要谁做，
这个对，感觉很像在学校。
对，就是会觉得你讲好你今天打扫哪里，我讲好我今天打扫哪里，就是这样子，然后就能分这样分，然后分，就像对学生的感觉，
感情不会散。
还有结账啊，到甚至分账啊、拆账啊，然后去找各个方式，然后去询问各个业界的前辈，但是似乎都没有答案，因为都没有人这样做，所以我们最后用最麻烦的方式，比如说就是每天结账。或者是每天去做这些事情，
每天做。你们每天工作到几点？
12-13小时吧，大概我们早上8点去买菜嘛，我会做到9点，收完店回去再算账，大概11-12点。最近都是。
可是以前不用这样。
以前不用这样，简单一家店的话，其实你算账，你可以啊，今天很累，明天算。其实 POS 机都会记好嘛。所以你不用一直去天天去算，你可能就稍微看哦，今天有多少，你就不用去算钱。但是因为今天只是大家一起，那你会觉得说，账比较乱，在我们还没有发现长久的方式，那我们就只能先用最复杂的方式来做。第一次两个人这样子开这种餐厅、面包店跟发廊，说真的，如果要比起来啊，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项目。从不会中学习，最开始抓利润都要问别人定价，我们说怎么办？这样是会赔，这样还是不会赔？其实我们就脸皮蛮厚，我们就直接去问同行，你觉得这样定合不合理？考虑市场的期望值，我们再去做一些调整。我们就一直去学，然后一直碰壁。像我们的开销啊，都分开叫。后来发现一起叫其实可以，那我们就一起分。比如说，好，清洁用品，我们厨房有分前场跟后场，前场就是嬉皮的，后场就是素食发廊的。嬉皮的话，他们自己清自己的东西，因为他们的没有油脂。那我们的很油，那混在一起用很难清得干净，就搞混。对，这样其实也是不好的。所以你看，我从清洁的产品这种就是消耗品，所以一开始就觉得分开叫，后面发现分开叫其实大家都会囤一些货，那干脆一起叫，那只是分开用，磨合这些小事情到大事情。那其实我们都一直在拼命的学习吧，吃亏当做吃补吧，很深很深的体会到外婆说的话。
虽然只是一间发廊，背后想要传递的 vegan 价值观就是 Parson 不能轻易放弃的理由，也或许是因为外婆在店里面穿梭的身影，让发廊也增添了不少家的既视感。
外婆，你怎么发现像蛋的味道的？
是黑眼的关系，
是自己发现的。
对，儿子还是大厨，
他是舅舅，
是大厨。
对，
我们冲到了厨房里面看外婆炒菜，真心不骗的香啊。话说回来，这些发品的味道不浓，和用餐区也隔得很开，但是 Parson 是个很体贴客人的老板，这些顾虑他早就想过了。
头发店做头发，不是应该出去以后要香香的洗发的味道吗？为什么有可能会有这种菜的味道？会不会就是有客人也会像我这样子担心？
菜的味道啊，主要是你闻到鼻子闻到菜的味道，只不是你头发的味道。这边都是植物做的，那主要还是有果香，然后花香跟木质调的香味。 所以客人其实一开始会闻到的，并不代表身上会吸附，因为我们这边的餐饮区啊跟座位区其实分很开，不像那种火锅啊或烧烤啊，可能未来经营烧烤店就要想克服这个问题。合作烧烤店，然后我要想办法呀。可是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现在算是就是创意料理，所以其实我们的火其实都不需要温度不用太高，所以其实您开始进到室内，你可能闻到，但不会说你的头发或是衣服，对，都会是很重的味道，只是可能你吃到掉到身上的食物会有姜黄的痕迹这样子，因为我们基本上所有菜都有放姜黄，所有对对，但是放提味跟改变颜色，所以我们的有些餐点会很像蛋。很多客人就是会问说，我可以来一份不要蛋的。我说我们店没有蛋，
没有蛋，
没有蛋，你找不到任何一颗蛋在这里。
像刚说到的那个味道之外，有没有其他像是因为美法跟美食结合在一起，然后客人曾经有反映过的问题，有吗？
大部分客人都知道我们是复合式的，那有少数竟然，蛮好吃的、哦。我说，对啊，等一下吃饱再走啊。好，下次，下次。其实。大家都看到是很开心的，就是有些人会期待就说哦，这是一个吃的，有些人期待这是一个发廊，
是，
对。那你既然你会看到发廊，但你会发现你没有味道，所以你会更安心走进来，对。然后你会发现头发怎么离这么远，所以你也不会担心，头发其实不太会飘，会飘是因为人带动它飘，比如说是在身上的头发。它乱播，那这是我在别人店做的经验。那在这边，我就很严格要求，就是做完剪完头发一定要先扫地，扫完你才能再吹头发。你吹完你还要剪，你就要先扫，你才能帮他做下一步动作。这是严格要求我跟我的设计师。穿围裙的时候，头发可以把大部分被吸收。那我会去洗手，那洗手不是只有洗到手腕，会洗到你会看到我大部分都穿短袖，因为我会洗到很高。会洗到比如手肘这边，有点像手术医生嘛，
双手举高，
双手举高，
红旗举起来，白旗
举手之劳，
消毒这样子，对，所以因为要确保就是也是要用餐人的权益，
是是是。
那如果我知道我那天要进餐厅的话，带另外一套衣服来，就是会把身体全部清洁过，包含脸也要先洗，因为有时候脸会碰到头发。要求会比较多一点，然后没有规定，就是设计师我的剪法就是不能进到厨房工作服，我就会把它卷起来，它就看起来一泡，很像那种尿布一样。然后我就说没有，因为里面都是头发。
哦，
对，如果我走来走去没有把它卷起来，它就会掉到各处都是。对，我知道很丑，但是我觉得卫生是最重要的。顾及到的就是用餐人的权益。跟做头发的人权益，那两边是要在一个 balance， 就是一个平衡之间，学到如何再升级。这间有点像就是我第二间嘛，所以就是优化，所以把之前呢遇到的问题，其实所以在这边基本上都可以解决掉了。
听起来真的很用心，这真的是我们很多人会想要知道，然后也会关心到的，因为毕竟美发跟食物很特别的结合。对，那再来，其实我觉得。也是蛮想问到，因为 Passion 的这些使用的美发产品是经过你非常精心挑选过的。你当时在挑选这些产品的时候，会特别注意哪些点？
以前其实会注意一定就是有没有动性成分，跟有没有动性实验，这两个是最优先去选择的。那再要求到就是说，这间店会更要求到就是有没有重金属的物质。那石油去提炼的这些洗发精啊、护发产品。常常会导致就是污染了水源，就是任何一个餐饮这个行业的每一个人都会有皮筋毒的一个风险值在，对，他就说你只要一个质量以下其实都会 OK， 但是你洗发精只会用一瓶嘛，不会啊，你会用了十几二十年，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你操作者你只会做一个月吗？不可能，如果你觉得收入 OK， 你可能就做个五年、十年、二十年，那你长期闻那些你都会有身体的风险
是，
那再来就是说它对使用者有什么风险？那第二个再来就是可能它烫染不容易，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买回去常常买回去自己买的染发剂啊，常会很难去做换颜色，就是因为它其实内含的成分的比例太高，
重金属的比例
不一定是重金属的比例和色素的比例，
色素的
对对对对会太高，不只是保护动物，也要保护环境，因为有环境才能有动物。 这方面是我在这边在加强的事情。现在很多人喜欢做那种线条懒啊、渐层懒啊，会制造很大量很大量的垃圾跟铝箔纸。必须要的情况下，我才会用保鲜膜，不然能自然放置我就自然放置。
现在你几乎不用保鲜膜了、
哦？几乎不用，我觉得一捆我可以用超级久，就是用一个可清洗的一个小围巾披肩，专门设计来让染发去可以重复使用。因为其实美发行业的垃圾啊，就是非常的大。比如说染膏用完啊，洗发精瓶用完啊，其实都不能再补充啊。那我这些洗发精呢，瓶子呢，其实都有很高含量的，就是有的是100%回收，有的到80%回收，可是它会很高的降解。我的染膏啊，都会是用铝的。
铝是那个金属那个铝吗？
对对对，
金在一个铝。
对对金铝。对对对，然后铝制品可以100%回收，因为它可以被压过之后，它可以再重新塑造。对，那它里面的说明书，它可能就印在盒子上面，想尽办法做到这样子。
就听到 Passion 刚刚说他对于挑选这些产品是你的坚持，我们还是很好奇，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这个染烫对于身体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些的影响，
没有办法保证说哦，它全部都是健康，零影响。染发跟烫发的成分呢、啊，它比较多种。那当你不知道你的过敏源之后，其实我很难告诉你有什么影响。这是过敏的部分，不用重金属的情形，我们都把它降到最低。不能说没有，但是我们已经把它降到最低、最低、最低的标准。因为如果说没有，那真的是太骗人了。就是说，绝对没有，因为你用这些东西，就是你要漂亮，要的东西就是提炼过，提炼过的东西就是就像加工食品，绝对没有影响嘛？不可能，因为它就是加工食品，它一定会有影响，只是多或少。所以很多人鼓励吃哦，你吃原型食物啊，蔬菜水果，那你就不要烹饪，不要加那些调味品，这样去吃就不会有影响，这样是没错的。但是因为现在提炼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你不能吃到，所以你会有一点点影响。只能就是说，哦，我们以原型为主的东西放多一点，来降低就是化学成分。像我们的洗发精好了，厉害了，可能会写到99.55%自然萃取的成分，非常高非常高的一个萃取。我帮大家涂抹的时候会尽量避免靠近皮肤，不会碰到，直接碰到你皮肤，除非客人要求要染白发。那经过他的同意下，我才会去碰到皮肤，对对对，碰到皮头皮，这一点很重要，就是因为很多人其实他不知道他的过敏源，所以我曾经就是染过一个客人，他过敏源让他整颗头都肿到3倍大，像外星人这样子。他其实是肝不好，因为第一次帮他染就没有碰头皮，他觉得染完很开心，但第二次呢，他就是要求我去碰，他不知道他的肝现在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事情，一染他整个过敏源大爆发。那这些东西呢？像染膏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只要水轻轻一搓，其实就掉了。相对它会比一般的烫染法的东西要需要长一点的时间，所以我希望客人就是后面可能尽可能先给我多一点时间去做一个缓冲，因为这些东西自然成分比较多，所以我们用的东西取代就是时间，我们可能就会放久一点。
所以它跟一般染剂来说，有可能这个味道没有那么刺鼻。
对，所以店里面才也不会有味道，
比较没有药水的味道，对环境影响也都兼顾到，真的是蛮好的，就是 vegan 的产品。
真的是长知识了，台湾的 vegan 发廊不多，能借由这一次的访问机会请教这么多的疑惑， Parson 真的是把我们当朋友一样在分享，他的好人缘果然不是偶然的。就在这个时候，预约做头发的人终于出现了。
我们现场直接访问到您，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您叫什么名字吗？
我叫白龙。
Parson 那时候说，哎，要来一个客人要跟我们卖关子，我想说，嗯，需要用到卖关子，那就不是普通的客人。
我就卖个关子，我不知道告诉你是谁。Okay. 等一下应该就会看到
了。一定是什么 YouTuber。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找书史吗？不对，他刚刚提过找书史了，所以就是够维根喽。
哦，对对对，我是够维根。
够维根
的白龙。
我整个嗨到爆哦！
够了，进采访。
我来这边找 Parson 剪头发，大概每个月会找他剪2次吧，因为男生头发比较短，所以很容易就需要修剪这样。
是怎么认识 Parson 这一间素食的发廊店？
朋友带我到他上一间理发厅，然后我就认识他，然后那时候就给他剪，一直到现在。因为像我自己是 vegan， 所以就很在意这些产品它的来源成分是不是会伤害到动物这样。那自己使用完之后也觉得体验是非常棒的。 所以会继续使用下去这样。
你成为 vegan 多久的时间啦？
我吃 vegan 已经八年了。其实台湾除了提案以外，没有一个是做全 vegan 的发廊，所以知道这间店就非常兴奋，因为支持 vegan 理念，所以一直都会支持这间店。然后也会希望这样的概念，除了我以外，也可以让更多的消费者知道有这个意识，然后其他的发廊才会一起跟上，这样算是比较未来的潮流吧。也没有剪过一间发廊是跟餐厅合在一起的，然后他们的食物也做非常好吃，重点也是全 vegan， 没想到没有肉蛋奶也可以把食物做那么好吃，就让我蛮惊讶的。只要是 vegan 的，我都一定会介绍这间店吧。所以很多除了在台北的朋友，从外地特别来体验减法的也很多很多人这样，所以我觉得来到这边给我的感觉就是环境很舒服，就是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店内用了很多植物去做装饰，然后也是都是木质的装潢，超级舒服的。面包、餐饮跟理发结合起来是没有违和感，超级融合的感觉。
嗯，所以也在这边呼吁大众一起来上岸，来体验这个地方，来享受这样舒服的环境，然后一起来可能剪头发或者是享受餐点，来度过你的美好下午时光。谢谢白龙。
没错，好，谢谢你。
谢谢。
不要再搞错时间了。没有啦，开玩笑，因为我跟他很熟，所以其实我跟他约剪发，他都
搞错时间，
都会搞错时间。没有，他其实自己的那个客人也排得满满的，所以就是如果有兴趣找他的，请提前预约。
哎，生活，我是 Parson。我在提案印象最深刻的声音是客人跟我分享他吃素的理念，他转变的过程，甚至他正在转变的过程。那这些声音，我就觉得明天我一定要再坚持下去，这样子，或者是未来我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不管山是多么的高，那我这个案一定要顶在那边。对，客人去说到一些好的，一些不好的，这些收获是非常大的。不好的有什么解决方式？好的，那有什么再更好的方式？那这些声音是我觉得是需要被知道的。那当我知道的时候，我就用这些声音的印象，然后来去告诉别人，在传递这个声音，在传递更多人，在提案收获最大的事。
哇 ，Parson 真的对每个人都好有爱哦。他推广 vegan 的方式也觉得很温暖呢。
对啊，他对动物友善的这份爱心一起分享给来提案休息的每一个人，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
非常好奇他的正能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啊？
真的哎，但是要留个伏笔啦，下一集呢会更深入的来去挖掘 Parson 他一度想要放弃的过程。
所以支持他的除了正能量之外，一定还有其他事情哦。
等一下。等待的过程当中，我先来做个头发吧，嘿嘿，
洗头喽。